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美洲大陆有数百个不同的民族部落，每个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和历史。这种比以往更难突破的同质化与现在的技术手段高度集中是有关的。为什么最为含混不清的语言却能够最有力的在灵魂深处扣出回响？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这是我们的第39期。今天开始之前有一些 housekeeping 的工作，而且非常重要。目测今年夏天可能是3周年的时候会出一下周边。之前其实就发过针对周边产品的调查问卷，后来我意识到好像从来没有在正片里面提到过，应该是要这个正式的讲一下。今年跨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些小批量的这个咖啡挂耳包，设计了包装，然后做了一个很完整的小套装送给了一些亲友们，然后反响还不错，但是因为只做了10来套，我不确定这个能不能反映更多人的喜好，所以这个调查问卷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会决定到底周边会是什么样的产品形态，甚至会决定到底要不要做。因为如果起不了量的话，你哪怕是淘宝上面的一些加工店也会有起步量的要求。所以希望大家有空都可以去填一填，传播一下，链接在 show note 里，然后小宇宙用户也可以在公告栏里面找到，感谢大家的支持。离上一次更新又过了一个多月，那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些热门电影我相信大家该看的都已经看完了，周处除三害已经是3月初2月底的戏了，但是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里面在礼堂枪杀教徒那一段非常的有文学性，非常喜欢。还有就是这一段情节其实是跟整个邪教的那个段落是有关的嘛，里面一个犯罪头子转身一变成了什么尊者，然后通过建立一个邪教在骗钱骗命。其实去年6月份的时候纽约客发过一篇短文，当时是为了宣发一本新书，写的就是一个隐藏在纽约曼哈顿上西区的邪教组织 The Upper West Side Cult That Hidden Plain Sight。 跟电影里面一样，这个邪教组织一开始也是打着治疗的旗号，而且是针对原生家庭带来的心理问题的治疗，叫做沙利文院所 Sullivan Institution。 纽约还有一个沙利文中心，然后那个楼应该是以它的建筑风格而知名的，两个地方是不一样的。然后沙利文本身呢也确实是一种精神病学的流派，创始人叫 Harry Stack Sullivan， 他是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这个流派，强调的是社群中同伴之间的互助互动，这个被认为不仅是对个人发展非常重要，对修复在原生家庭当中受到的创伤也非常有帮助。但这个院所跟沙利文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他本人1949年就去世了。1957年他的学生 Jane Pierce 和 Saul Newton， 这是两夫妇，盗用了沙利文的名字来创办这个组织。其中Saul Newton 他本人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精神病学训练，而且自己也有原生家庭的问题，这个就不可避免的会让他在对别人的治疗里夹杂大量的私货，比如过分强调社区的同伴，甚至会挑唆成员去和自己的家庭决裂，鼓动酗酒，鼓动乱交，总之各种邪教和传销组织里会出现的心理控制手段在这里都能找到。在那个年代，上世纪60年代左右，沙利文院所一度非常成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甚至是一些知名人士。他的成功体现在完全控制了成员们的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以及财务生活，这个和周处除三害里面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会发现最可怕的不仅仅是邪教控制人的手段花样百出，而是你能看到这些手段能奏效，并不仅仅是 力大专飞，大力出奇迹的原因。当然水灌多了一定能洗脑成功啊，但是这个成功的前提中其实包括着受害者无意识的配合，才会让精神控制真正发挥作用。这个不是说你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是有特别多的社会经验就一定能对抗的。像日本的奥姆真理教里面有很多成员受教育水平非常高，职业成就也很好，然后包括去年的学霸猫所带来的争议也是这样的。这些成员这些受众并不是因为比没受害的人蠢，而是他们不小心把自己的某些心理需求或者情感需求暴露在邪教组织面前，然后就被利用了。比如《周处除三害》里面陈桂林暴露了自己是癌症晚期快要没救了，就在无意识当中被绕进了邪教的逻辑里。虽然最后他发现这个癌症是假的，但是他一度是真的相信也认为这个邪教能够帮助自己解脱自己。很多说法是邪教是基于人性的弱点，那些心理需求或者情感需求是人性的弱点吗？我会觉得那些其实是人性的特点，怕死、求生、需要关怀、需要陪伴，这些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邪教在利用的是人性，而不是人性的弱点。这个也是我觉得有点难过的地方。有情感需求是很正常的，断情绝爱是只会发生在网文世界里。但是沙利文院所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而且它更可恶的是 ，In destroying the family, the Sullivanians also replicate its ugliest dynamic. Newton as the tyrannical father, his therapist wives as the enabling mothers.And the lower ranking patients as their terrified children, scrambling for their unattainable approval. 那些被原生家庭伤害的人去寻求帮助，却被卷进了一个仍然有着典型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地方，而且更为畸形，是一个新的地狱，一个伤害更大的骗局。这本书具体的情况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再去看一看，因为它也有点久了，书本身是去年发的，然后讲的事情也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翻看。接下来是新的文章，也不新了，来自纽约客0304刊次，杂志标题为 Identity Crisis， 官网推送于2月26号，标题为 A Professor Claimed to be Native American, Did she know she wasn't?这个文章涉及到北美的原住民问题，我先快速讲一下美国跟加拿大。Native American 这个表述在美国应该还是在用，但是加拿大的话起码学界更多的是用 Indigenous People 这个表述，但 Native 和 Indigenous 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在欧洲殖民队伍登陆之前，北美大陆是有住民的，而且他们是有自己发展出来的文明的。像迪士尼的海洋奇缘就是以夏威夷波利尼西亚文化为灵感的一部片子，更古早一点它的动画电影风中奇缘，1995年的片子，当时那个年代就是还粗暴的把所有原住民统称为印第安人的年代，这个称呼是完全错误的。美洲大陆有数百个不同的民族部落，每个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和历史。我有点不太会读这些名字啊，就是北美洲有Chippewa Apache Inuit 是在加拿大比较常见的一个民族，然后加拿大还有 First Nations 这个也是统称，然后 Métis 也是加拿大比较大的原住民群体，因为当年欧洲白人的殖民，这些原住民民族签下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出让土地，出让猎场，也一度经历种族清洗。在20世纪的加拿大有专门针对原住民开办的寄宿学校，说是说学校，但实际上就是一种清洗的手段，让原住民的孩子接受白人的教育和文化。这种寄宿学校不是正经的学校，条件很不好，人多物资少，很容易造成流行病的这个传染，而且还有老师虐待学生，所以有很多原住民的孩子是没能活着走出学校回归到自己家族中去的，更惊悚的是这个制度存续超过了一个世纪， 最后一所寄宿学校是1996年关闭的。我特别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年份的时候，心情非常的诧异。这个年份我相信很多听友都已经出生甚至上学了。2008年的时候，时任加拿大总理代表政府向寄宿学校的受害者公开道歉，承认这个残酷的制度对原住民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为这个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小的民族或者部落直接文化断代，就此消失了。所以你看到原住民在北美是一个持续会被检视的社会议题，然后这几年也因为diversity and inclusivity, 原住民群体会在一些社会生活方面得到扶持。这个就有点像咱们少数民族加分的逻辑了，只是说作用的方式跟层面都不太一样。不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求职方面。这篇故事的主人公 Elizabeth Hoover 是一位学者，她在学界站稳脚跟的过程中，就多多少少沾了她原住民身份的光。她从大学起就学习人类学和心理学。在布朗大学攻读人类学的博士，后来又拿到伯克利的终身教职，一路顺遂，称得上是学界最成功的原住民教授之一。直到2002年，他突然在个人网站上发布了一篇声明，表示在经过一系列的家谱调查之后，他无法确认自己从小认定的原住民身份，并且最后发现的确是不成立的。I'm a white person who has incorrectly identified as native my whole life, based on incomplete information. 这里有一个冷知识或者是温知识吧。原住民的身份认定并不是抽个血就能解决的。因为原住民是依赖民族，民族是一个社会文化概念，它是基于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宗教、心理认同等等等等这些因素所形成的社会群体，它并不是基于生理学上生物学上的差异。所以很多原住民在外貌上面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是需要依靠自己内部特殊的文化仪式和习惯来彼此辨认。这个大概像什么呢？有点像《甄嬛传》里有些嫔妃家里来自满军旗，然后有些来自汉军旗，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汉人或者满人，因为八旗本质上是个军事制度，它是用来分辨部队的。真的要盘点是满人还是汉人，是要翻族谱。那原住民也是这样，就是要看家谱的。那 Elizabeth Hoover 身上这个事儿呢，也很复杂。他是不是完全恶意的利用自己的身份，从头到尾捏造了一个故事？也不能这么说，他确实是从小受到了一些影响，从而相信自己的原住民身份。但他有没有因为这个身份而受益，并且作为自己的一个卖点，以此来为自己在学术界铺路？那肯定也是有的。记者采访了很多他身边的同事朋友，提到了一些细节，比如说他特别喜欢戴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串珠，连开工作会议的时候也会拿出来盘串，或者会送一些非常民族风的东西给同事当新婚礼物。总之他会非常强调自己的这个特征，包括后来他拿到 UC Berkeley 的教职，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那个部门刚好当时有一些 diversity 的压力，而他这个身份就是一种背书。所以他的事情并不是一个简单能够裁定对错的事情，尤其这又是在学界，而且是人类学，作为一个有相关背景的人来做相对应的群体的田野调查，一定是比完全不相关的学者要有那么一些优势的。那你就必须提到一个非常经典的关于种族间身份政治的问题。假设你坐飞机，你是希望航空公司基于种族之间的 diversity 和 inclusivity 来选拔驾驶员，还是基于能力，基于他们是不是能够掌握飞行状况，从而安全把你送到目的地这样的技能呢？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经典然后又很吊诡的用来辩驳少数族裔应该有所优待的问题。因为一打眼你很容易觉得说那当然应该是后者，我当然希望这个飞机的机长是一个在技术上面靠得住的人，不管他的族裔是什么。但情况是首先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并不是你看到这个人的肤色就会直接排除万难，其他的标准跟选项都不要了。 啊，另外也是因为少数族裔在社会阶层上面的弱势，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接受作为机长的训练和教育，而且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完成甚至走上起跑线。这个就是当代的身份政治当中的一环，那原住民也是其中的一种身份认同。福山写过那本《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这本书，他的观点是除了名字是新的之外，斗争和视角都和以前的民族主义、宗教的身份运动是一样的，内核都是 quote, 每一场运动都代表此前不被看见、遭到压迫的人，每个人都对别人的视而不见心怀怨恨，都希望内在价值得到公众承认，由此诞生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身份政治 end quote。当然了，大部分人可能会想说，这些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有的，这些话题会走向讨论过程正义还是结果正义，在社会生活、社会治理中哪更有效率，哪个更公平，这个当然是没有盖棺定论的答案的，现在没有，短时间内恐怕也不会有。好，接下来说一篇来自 MIT Review 的，也算社论，但更多的是书评吧。Algorithms are everywhere. Three new books warm against turning into the person the algorithm thinks you are. 我其实更喜欢他在杂志上的标题 Prediction Machines. Three recent books examine the algorithmification of culture and democracy. 大概意思是相同的，但是后一种在概括上更有效率。其实前一种并不是一个多新鲜的说法，什么算法在改变大家的品味啦，我们要警惕这种依赖算法推荐所造成的惰性啦等等，是比较老生常谈的一种视角，或者是比较老生常谈的一种表述吧。但杂志的标题和导语虽然有一点点学究味儿，但是反而会更让我有兴趣。比如说文化跟社会，尤其这里还是特指民主社会，是如何被算法化的。第一本书叫 Filter World, 然后他摘录了这样一段话，很有意思。Filter world culture is ultimately homogenous, marked by a pervasive sense of sameness even when its artifacts aren't literally the same. We may all see different things in our feet, but they are increasingly the same kind of different. 就是每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的推荐算法呈现出来的列表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些所有的列表、所有的人、所有的用户手上能够接收到的内容跟东西正在形成 same kind of different, 不同的雷同或者雷同的不同都行，一样。但这个观点需要稍微整理一下，我们需要去对比跟上一代的社交媒体时代的那个模式。在微博、Twitter、Facebook 的时代其实也有类似的论调，是吧？比如说热搜的话题去同质化，很多比较热火朝天的讨论，好像来来去去都是在讲那些东西。那今天比如说小红书 X 可能不太合适，TikTok 然后 Spotify 这些第二代依赖推荐算法分发的内容平台也有趋于同质化的倾向，但是这两种同质化是不同的，前者还有一些功课的可能性。比如我以前在微博上会很喜欢挖掘一些小博主，可能只有不到10万关注，甚至有几千、小两三万这样的关注，但他们会输出很有意思的东西，哪怕是一些生活日常都可以。我也见证过很多这些小博主逐渐走到十几万、几十万的 follower, 这是潜在的一种让自己的信息流更多样化的方式。可是后者就是第二代的这种同质化会更难打破一些，尤其是我觉得 TikTok 跟小红书的逻辑有一点，这叫什么，去主业化。就原本你在微博时代或者你在豆瓣时代，一个用户主页上出现什么样的内容是可以多少反映出他是什么样的人的，就这个能够帮助你去判断要不要关注他，要不要让他成为你信息源的一部分。但现在主页这个东西不重要了，我关注的比如小红书的用户不见得我会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他最新发的那一条实时推荐在我的信息流里，因为你的发现页是一个更笼统的由推荐算法集合而成的信息流。 这种感觉并不好受啊，我觉得自己很难突破这种同质化，我总觉得自己像是一条边牧，我就不用狗这个 trope 形容大家了，我就形容自己吧，我总觉得自己像是一条被养在家里的边牧，浑身是劲儿，但是每次使劲儿的时候都会打在棉花上。这种比以往更难突破的同质化与现在的技术手段高度集中是有关的。大西洋的三月刊开篇社论也是在讲技术极权主义这个话题，而且是非常直接的警告。这篇社论点名批评了 A16Z 的一篇文章 The Techno-Optimist Manifesto 技术乐观主义宣言。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宣言，确实精神状态有点让人捉摸不透了吧。你要我说，我其实觉得有点沙文主义了都，但大西洋还是比较克制，批评这篇宣言是极端主义，但还不能算是法西斯。这篇宣言的基本立场是发展的问题要靠继续发展解决，如果没有解决，那就是发展的还不够快。这个具体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就自己去找一找看，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它其实是一条一条短句，不是一个完整的论述的文章，就是口号嘛，所有的口号的一个合集。而且哎，再多讲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开骂。我相信这种技术至上论是有很多拥趸的，只是有一些人可能并不自知自己是拥趸。我感觉在中文世界不太讨论这个话题，就是说不太会把具体的微观的事物，比如说推荐算法啊、数据隐私啊、AI 炼丹啊这些比较微观的东西上升到更宏观的，像技术极权主义啊或是沙文主义啊这样的层面，所以就不太见到类似的讨论。纯讲技术，纯讲算法搭建的有，讲商业化的有，讲应用潜在的方向落地的方式的有，但其他的角度好像就没什么了，可以说非常的贫瘠。这种讨论角度的评级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吧。我想回到 MIT Review 的书评里面推荐的第二本书 How Data Happened, A History of the Age of Reason to the Age of Algorithms。 基本信息我简单讲快速过。这本书吸引我的地方是它有两位作者，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应用数学系教授，另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两位作者联手研究了统计学在18、19世纪的发展，就是回顾历史上遇到强大的技术进步的时候，社会是怎么被影响的，用来反观当下我们所面对的遭遇。我很感兴趣的地方在于，这两个教授的领域，如果你刻板的去看，一个是纯理，另一个是纯文，但他们却合力在写一本书。我觉得这种纵横度很大的跨界协作都不仅是重要，简直是必要的。这段时间以来，对技术也好，对 AI 的讨论也好，就算不是一波盖过一波，也称得上是从来没从风口浪尖上面下来过吧。但是视角像我刚才说的，视角都很贫瘠，而且可以说是非常贫瘠，以至于有些言论我看了就又挠头，有点子无语。前段时间就是 Suno 那个做音乐生成的 AI 软件更新，重大更新，那一下子惊艳了很多人。其实也是在那几天，有另外一条音乐行业的新闻，可能不太有人知道。意大利的钢琴家，也是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钢琴大师之一，波里尼，3月23日在米兰去世，终年82岁。他是1960年的肖赛冠军，那个时候他才18岁，所以是当时最年轻的肖赛冠军得主。他是以对肖邦练习曲非常卓越的演绎而崭露头角的。其实他后来到晚年的时候，更多的会弹肖邦的晚期作品，因为资历跟心态都更加契合了，所以反而会展现出肖邦晚期作品非常深邃的一面。比较有趣的是，当年他拿下肖赛之后，没有直接开始职业生涯，而是回去闭关修炼，一直到60年代末才重新出来活动。肖邦的这个练习曲，他原本不是为演奏而写的，就像名字说嘛，练习曲，这个是用来练习和理解音程、音阶、爬音这些技巧和技术的一种曲子。可是波里林的演绎是能够充满深深浅浅的情感的， 你现在如果打开网易云搜索波林尼肖邦练习曲 OP10 这套曲子的三号，在评论区里你应该会看到很多观众在借这首离别之曲表达对艺术家的追思，就像这首曲子的旋律本身。但是什么赋予了练习曲这种题材以如此深的情感呢？完全是听者和演奏家的一厢情愿吗？实际上在调性音乐里，很多旋律在基本结构上是类似的，就像当代的流行乐来来去去就是那六七个和弦。如果某个动机必定要和某种情感表达绑定在一起，那是的确可以梳理出一套完整的这个 catalog。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人认为 AI 能够找到一套算法把音乐和情感的转换关系找出来，而且借用自然语言来作为中间的桥梁。但老实说这都用不上计算机，18世纪就有动机库这样的东西了。什么低声部的半音四度下行象征死亡，然后减七和弦听上去像反派出场，这个是特征音乐和抽象音乐的区别。就拿减七来说，我拿减七来举例啊，但减七的用法其实是无限的，我只是举个例子。减七和弦是一套小三小三小三的音程关系，我这样说的时候你是没法理解为什么它会和反派出场扯上关系，它为什么会有一个黑暗的氛围。但是落实到琴键上，声音一响你就会明白了。我们来听一个我在 B 站上面就随便找的一个视频的段落，
打了一个哆，哆上面的小三度就是降咪，降咪上面的小三度就是降嗦，降嗦上面的小三度就是拉这个音，但实际上我们应该唱重降西，对吧？哆降咪降嗦重降西，这就是减七啊。其他的音级以此类推嘛，比如说找个 re 小三度发小三度降拉。小三度降多，软发降了降多，对不对？就这么就可以得来。然后
这里面示范的几个音一出来，现在是不是对所谓的那个黑暗感反派感有了一些更直观的感受？抽象音乐是很难用自然语言表达的， C 音就是 C 音， C 音不是多，把固定的描述我去自然语言和调性音乐中的元素音乐语言完全绑定起来是没有意义的。萨义德写过一段关于音乐和文字文本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段话 quote， 文学文本的字与词当然可以是话外有话的 denotative， 它们与口语共享着某种公共的重叠的话语性。这种方式不同于音符与文字之间的关系，除了原始的拟声模仿这一点之外，音乐并不会话外有话，也不会跟语言一样共享着某种公共话语性。有点难理解，我也只能一知半解的感受一个大概，但是我模糊的能 get 到他想说的是文本语言、自然语言和音乐语言之间其实是有根本的不同的。但这个听上去好像我又是在否认一些先进技术啊。我们先回到波林尼，在他崭露头角的60年代，恰好就是录音技术给音乐行业造成巨大冲击的时候，加上那个时候广播公司开始大步激进的探索商业化，然后就造成了阿多诺后来所评论的，这里也是个 quote 啊，越忙占大多数的美国大众市场的观众口味，这种世俗审美更偏好世上最伟大的指挥，直棒最伟大的音乐这种刻板概念。到了1964年的时候，当时的音乐明星也是钢琴家郭尔德，他宣布不再做现场表演，而是完全转向录音棚录制，因为他相信录音技术能够帮助他反复的录、反复的剪，更有助于他的音乐创作和表达。也就是那个时候没有营销号，不然标题党一定是会把郭尔德写成啊知名音乐家跑路了，也不知道多少音乐家跑了多少马拉松。这里的营销号呢，我不是特指，而是泛指 those who pick up some words and lines from their shallow minds and try to be convincing 的一类人。郭尔德是不是投向录音技术了？当然，他还上电视拍纪录片， 算是非常早就非常主动拥抱这些数字技术、数字媒体的人。这些并不是对他过往的推翻，而是成为了他曾经舞台表演的延伸。换句话说，他是以一种离经叛道的方式，但是却坚守着演奏空间本身。他是身体力行的在使用技术，去找出真正的不同，每一首乐曲的每一次演奏的不同，而不是创造又一个 same kind of different。I praise any technology that lowering shackles of creativity。所以当技术被挪用，被用来作为沙文主义或是极端主义的背书时，我其实更难忍住不生气。我觉得这个是企图用某一种专业去倾轧另外一种专业，是一种知识上的暴力。在意识到音乐自有其语言结构之前，就暗头说，哇，音乐行业完蛋了，这不就是现在营销号在干的事儿吗？任何技术早期在出现的时候都要被营销号霍霍一番，但是任谁都做不到准确预测未来。当年60年代的时候，录音技术才刚刚开始探索数字化，但到了今天，只要有台手机，你就能很简单的录音，声音可以被轻松的捕捉、被重录、被剪辑。那音乐演奏就不存在了，就不值钱了吗？那网易云倒是别把玻璃泥锁成 VIP 啊，赶紧给我解锁吧。今天的最后，我想用一段德尼·狄德罗在《论聋哑者书信》中讨论音乐作为一种语言的一段话。音乐的象形文字是如此轻弱，如此短暂，我们如此轻易的就会让它飞逝或是误读它，以至于一首交响曲中最美的乐章也产生不了什么效果。多亏我们心中那纯粹且简单的感受所带来的绝对可靠而又微妙之至的愉悦感，远远地超过了这种通常含混不清的表达方式。那么在三种模仿自然的艺术中，其表达方式最为随意、最不准确的那种，却怎么会最为有力地对灵魂进行诉说呢？ End quote。我很理解最后狄德罗提出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最为含混不清的语言却能够最有力的在灵魂深处扣除回响。因为我一直记得一句话，这个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在学校的公共钢琴上看到的，印在上面的一句铭文， Where words fail, music speaks。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推荐你关注并订阅读报的 Telegram 频道，那里有更多的阅读手记和个人化写作。感谢你对节目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